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 他干啥呢？他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坚持给民众讲真相，山东张培爱被诬告到检察院；重庆法轮功学员全启明遭5年冤狱折磨；山东省监狱区长王传松迫害法轮功学员恶行被曝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培爱女士，因为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日前被当地国保警察诬告到检察院。张培爱修炼法轮功前，曾经患严重的胃病20多年，胃部整天疼痛发堵，不能吃东西，折磨得他生不如死。他同时还患有神经衰弱、腰腿痛、胸闷、憋气等疾病，中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效，人瘦的只有70-80斤。2004年，张培爱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十几天的功夫，他的胃病和其他疾病就神奇般的全好了，脸色变得红润，身体有劲了，走路生风，上楼上多少层都不累，他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此后，张培爱不顾自身安危，在中共正严厉迫害法轮功的时刻，一次次把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讲述给周围的百姓，告诉人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遇难成祥，躲避瘟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能保平安。因张培爱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多次遭警察绑架。2022年4月24日，张培爱再次被镇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镇江路派出所12天。目前张培爱被劫持到即墨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警方至今不让家属会见。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全启明女士曾被迫流离失所13年，2016年被绑架诬告，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残忍的迫害。以下是全启明讲述他被迫害的亲身经历。1997年，我因为严重的肝病，乙肝、肝大、脾大，中度脑震荡和妇科病，吃药无效，躺在床上生不如死。一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说，法轮功能救我。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开始阅读法轮大法书籍，练功。 按照书中要求的去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知不觉中，我的精神越来越好，慢慢的能起床了，能做饭了，还能下地干活了。我高兴极了，庆幸我得到了这么好的大法。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打压。当年11月，我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被花溪派出所从北京驻京办劫持到重庆巴南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2016年7月，我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法院枉判五年，在重庆走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因为我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千古奇冤等口号，被近十个狱警殴打。他们抽打我的脸，拧我的嘴，扇我耳光，用胶带把我的口封住，给我戴上手铐。狱警指使几个犯人把我穿的衣服扒光扔掉，强行给我穿上囚服。报价犯人们叫我背监规，写自己是罪犯。我说我不是罪犯，不背监规。他们就辱骂我，不写就打，连续24个小时不许闭眼，不许上厕所，身上到处都是淤青斑。我被强制坐十分窄小的板凳，一坐一整夜不许动，有时被罚站军姿不许动。长时间的站立，我的两条腿肿得比牛腿还粗，脚掌也红肿发胀，走路穿鞋都困难。因为不许上厕所，我就不敢喝水，不喝水就解不出大便，整整18天不让上厕所，导致我整个脸部发黑，肚子鼓得硬邦邦的。中共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其残酷。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监狱11监区区长王传松对所辖监区人员疯狂奴役，法轮功学员龚丕气被迫害致死。王传松，山东临沂市人，2020年7月22日开始任11监区区长后，强迫所有人员早晨五点起床，中午不许休息，晚上加班到七八点钟，最长一次加班到下半夜一点半，并且干活量翻番，从开始一天400的量，后来加到1600。王传松指使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曹国珍、郑旭飞、杜以和、张义成等人暴打、铁椅子酷刑迫害、威逼强迫劳动。曹国珍被打掉八颗牙齿，郑旭飞、杜以和先后被关禁闭室，绑在铁椅子上，用约束带绑紧，手在背后，脚向后用绳子绑紧，整个身体后仰，头用绳子套住后仰，抬不起来，椅子后倒。然后犯人用一支笔放在两指中间，握住两个手指，用笔在两指之间转动，手指马上就肿起来，再用笔使劲划两侧肋骨，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武书。法轮功学员龚丕起是山东省青岛市退休上校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2018年龚丕起被法院枉判7年半，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龚丕起多次被酷刑折磨，狱警指使的打手犯人多次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2021年4月12日，原本身体健康的龚丕起被迫害出高血压，引发心肌痛，吐血身亡，终年66岁。王传松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法轮功学员在四国首脑会谈期间讲真相；澳大利亚墨尔本华人区庆世界法轮大法日，市长议员致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2022年5月22日至24日，日美首脑会谈和日美澳印四国首脑会谈在日本举办期间，东京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会议室堂前举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非法监禁和活摘器官等罪行，希望能引起四国首脑会谈的各国官员以及民众的关注，帮助尽早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23年的人权迫害。学员们在国会前打出写着“天灭中共，结束迫害”等字样的横幅，展示中共酷刑折磨学员的图片，并在人行道旁派发真相资料，和前来询问的民众交谈，讲述法轮功的美好与迫害的残酷。路过这里的高田先生对学员说，我对法轮功很了解，我也多次听过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我认为放任中共就如同纵容，如果不早点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的今天就是日本人的明天。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2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居住的白马市博士山区购物中心举办活动，与当地民众共同庆祝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白马市的华人居民人口约占 22%， 是大墨尔本地区乃至维州最大最著名的华人居住区。法轮功学员以功法展示、天国乐团的演奏以及舞蹈、演唱等节目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吸引民众共襄盛举。白马市副市长马苏德女士在集会上宣读了市长刘玉婷女士的贺信，贺信中说，在此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之际，我愿与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及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同庆同贺，并警示佛学会对社区的贡献，同时对于我们探索人生或探讨如何适应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而言，真善忍的宗旨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白马市议员罗曼表示，自己能来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非常开心。罗曼认为，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宣扬正义的勇气和使命感非常了不起。他说，法轮大法把和平与健康带给了人们，修炼者都能从中受益。罗曼还提到，自己有幸观看了今年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墨尔本的演出，他称赞演出让他感到无与伦比的震撼，精彩的中国古典舞真正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最后，罗曼向世界法轮大法日表示恭贺，并希望明年还能获邀参加这一庆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46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近期，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并持续发酵，相关话题仅在新浪微博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00多亿，关注度远远超过同期北京冬奥的所谓盛世豪宴。事件也相继被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热度不减。从网络视频中，人们看到严寒之际，一个穿着单衣的女子被囚禁在无窗无门的阴冷小屋内，脖子上挂着带锁的铁链，土炕上扔着破烂的棉絮和冻硬的馒头。据当地民众透露，该女子是一个被拐卖来的，长期遭到董家父子三人强奸，甚至遭到了村官和镇上党委干部的强奸和轮奸，总共生下了8个孩子，而且她的一口牙齿几乎被拔光，舌头尖儿也被剪掉。 如此惨状和陆续爆出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触动并冲击着中国广大民众的良心底线。各个阶层的民众陆续发声谴责，要求追究恶人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官方的回应破绽百出，指鹿为马，欲盖弥彰，甚至一夜之间将事发村庄用铁皮墙团团围住，禁止通行，激起了更大的民怨，要求彻查，寻求真相与公正的呼声汹涌而来。铁链女事件涵盖的不仅是中共的高层，更多的底层人物也参与了这场人伦的惨剧，所以这也是触动中国网民的最痛处之一。因为大家都明白，今天再不发声，明天悲剧或许就将轮到自己身上，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相比之下，过去20多年来，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不少中国人持冷漠态度，很多人认为反正他们自己也不练法轮功，所以中共要杀要剐也轮不到他们身上。可是今天不同的是，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从中共官场的腐败到民间的溃烂，中国社会已经被中共蹂躏糟蹋得体无完肤。中共自诞生那天起就视生命如草芥，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在70多年的暴政杀戮中，迫害死超过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几乎破坏殆尽。特别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谓惨绝人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牢狱之中被中共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更甚者，中共活摘并贩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再看看铁链女的惨痛遭遇，也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正是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疯狂打压，才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急速崩溃的。人们从铁链女事件中看到了受害女子的凄惨无助、流氓人渣的卑鄙下贱、中共各级党官的厚颜无耻、社会制度的混乱失序、社会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中共一手制造和纵容的。当然，铁链女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悲悯与善良，骨髓中依然回荡着一丝血气，看到人们觉醒和得救的希望。人们齐心协力挖掘真相，对邪恶说不，不但揭开了中共的画皮，也让中共当局的公信力跌至深谷。如果民众能坚持不懈地追究和反思下去，认识到不仅仅是某些地区、某些人在犯罪，而是整个体制在犯罪，认识到罪恶的源头是中共，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那么才能真正打开中共锁在中国人心头的铁链。中国人 才会彻底抛弃中共，从而远离灾难，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作者彼岸的评论文章，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跟您聊聊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萍，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她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她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萍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萍的妈妈在怀她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萍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萍出生才20多天，她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萍才被姥姥抱走，但她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萍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她回家乡时，她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萍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萍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萍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她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2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7星矿1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2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 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地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10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 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七八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平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平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四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她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四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 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三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五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三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四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五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50，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三岁的壮壮被吵醒了。三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 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九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平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平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四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平。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新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新坤受到四五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新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四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四个多小时。潘新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平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平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平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平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平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他这个老父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平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平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平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平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他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平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平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 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平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平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平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平接纳了吴月庆，秦玉平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平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平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平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平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平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忍、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